中共军委同习近平不同调，专家揭中共最深恐惧。护台抗共，又一议员抵台，专家分析美政要频访台湾用意。震惊，网传四川乐山一街铺挖出大量人体残骸，怀疑同器官买卖有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日经亚洲评论前中国分社社长、资深记者中泽克尔8月25号发表文章分析说，在这个月初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封锁性军事演习的时候，中方将五枚导弹射落日本专属经济海域，背后是习近平舍弃了军方的温和方案，选择了更挑衅的行动，刻意要向日本发出强硬信号。中泽克尔认为，中共一条铁律是党指挥枪，所有军事行动都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目前并没有中共军队失去控制的迹象，因此可以推断向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发射导弹的命令应该是出自习近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军委和军方在这件事上面存在一些犹豫，和习近平的立场不一致。中泽克尔解释说，中共临时更改演习区域，体现了中共军方的这种犹豫。佩洛西的飞机降落台北之后，新华社8月2号深夜报道，中共军方已经在台湾周围指定6个区域，会在4号中午开始进行军事演习。当时台湾以东一个区域被划入，这个区域和日本专属经济区有部分重叠。但是奇怪的是，北京在4号凌晨军事演习开始之前又增加了一个区域，和早前宣布的台湾以东的那个区域相比有部分重叠。但是新区域更接近台湾本岛，最关键的是新区域避开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中泽克尔说，新方案的挑衅性比较小，显示中共军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准备了多种方案，并且将较温和的方案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刻。但是到了4号下午实际发射的时候，导弹并没有落入新的演习区域，所有五枚导弹都落在最初宣布的区域里面，显示习近平没有选择较温和的方案。中泽克尔总结说，如果只是有一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中方就可以说是偶然发生，但是五枚导弹都落入，那表明中方是有明确的意图向日本发出强硬的信号。中泽表示，习近平向日本炫耀武力的部分动机是为了展现他和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首脑不同，而中方今次的行动构成公然挑衅。在1972年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50年之后，可能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中共对日本的挑衅和中共对台湾的图谋有关。今年7月出版中文新书《中国大掠夺》的前法新社驻北京记者董尼德25号在上报发表的专访指出，无论中共怎样再虚张声势，习近平应该不会侵略台湾，因为他明白对台湾开战一定是败仗收场，一旦打输就等于宣告中国共产党瓦解。董尼德仲讲到，习近平政权虽然看起来更稳固，但是其实面对很多挑战。首先，中国经济衰退，而经济下行可能会引爆社会不安，那正是中共高层内心最大的恐惧。其次，出生率下降，中国人口减少，市场吸引力跟住黯然失色，直接影响外国的投资意愿。另外，还有中共镇压香港和新疆，引起国际觉醒，以及房地产危机、南美楼风暴等等，中国社会动荡正在扩大。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25号晚乘坐军机抵达台湾，咁系呢一个月美国第4个访问台湾嘅政要代表团。布莱克本啱啱落咗机，就喺推特发表消息话： 我啱啱抵达台湾是为了要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不会接受霸凌，美国将会坚定维护全球的自由，不会容忍伤害我们国家和盟友的行为。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布莱克本此行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超说。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向本台表示，近期美国议员前后脚访问台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拜登政府六月和中共会谈试图降低双方敌意，令美国国会两党不满，认为是浪费时间。另一个是十一月即将迎接美国中期选举，支持台湾符合美国主流民意，当然亦都是对中共的制衡。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美国议员连续访问台湾是为了加强台湾在安全方面的信心。他分析了历次台海危机之后美国的举动，指出每一次中共的大军事动作之后，美国政府关心的就是台湾的军心士气一定要获得巩固，所以他一定会做出很明确的动作来支持台湾的国防安全，还有就是对美国安全承诺这方面的信心。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令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外界称之为第四次台海危机。随后又有五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中共再以在台湾附近进行更多演习作为回应。今次布莱克本访台期间，中共又宣布26至27号在福建沿海南日岛附近区域进行实弹射击。郭玉仁指出，中共海空军由五月至到七月连续三个月在日本周边就有非常多的空中和海上行动，虽然不是军事演习，但是实际比他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共海军的舰艇是围住日本四个岛沿住12海里领海线绕行，所以他认为不是美国这些议员访问台湾导致中共在台湾周边军事演习，而是说中共过去几年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再强调军力的扩张，所以中共的海军空军尤其是中国海军的整个规模整个能量是扩充了非常多，就好像一个大肥仔一样，在中国旁边的日本和台湾自然就会受到中共海军这种快速扩张的压迫。余中基将军认为，中共军事动作频频是要达到建立台海新常态的军事政策目标，即是将台湾海峡内海化，同时制造台湾民众对战争的恐惧，令台湾在选举的时候倾向保守支持亲共的政党或者是候选人。面对中共不断刻意将台海局势升级，中华民国行政院25号通过的202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当中的国防预算就达到5863亿新台币，大约是194亿美元，比今年增加了716亿，大约是23亿7千万美元，增长了 13.9%。 郭玉仁表示，今年到现在8个月相比去年2021年的1至8月，中共空军绕台的次数其实增加了 2.3 倍，增加的幅度非常惊人，所以台湾当然要有相应的预算支持。余中基将军指出，提高之后的台湾国防预算亦都只是占 GDP 的 2.4%，相对于新加坡超过 GDP 的 3%， 以色列超过 GDP 的 5%， 台湾还有增长的空间。他说，我个人亦都是期待应该再适度增加，因为台湾的国防预算不单只是我们自己本身对国防信心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我们其他盟邦来讲亦都是一个展现我们防卫决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日前四川乐山一间街边铺头下面挖出大量人体残骸的消息在网络热传，网民披露有200多人受害，疑似同器官买卖有关。8月25号，推特热传一段影片显示，夜幕底下一班人围在一间家庭电器维修的铺头前面， 现场人声嘈杂，车来车往。网友披露，影片的铺头位于四川乐山观音镇，铺头下面挖出十几具人体残骸，而网传还有好多好多。另一位网友发表的聊天截图内容显示，确实发现了好多尸体，有些已经用碎骨机打成粉。成都市公安局工作组发表寻找观音镇十年前2012年下半年曾经出租的铺头的消息，指租客以治疗的名义租住，该铺有机械设备，租客疑似请人装修过铺头，要求民众踊跃提供线索，查证属实可以获得人民币20,000奖金。还有聊天截图的内容披露，今次发现大量尸骨的案件是2012年至2014年中国最大的器官买卖案。警方寻找铺头的消息显示，毁尸的铺头现在还未能够确定。网友的聊天内容亦都披露，观音镇是其中一个毁尸点，总共有200几具尸体，目前的铺头下面挖出了三具都没有器官的。有网友推测，估计在2012年至2014年左右，有人以加工饲料为名，在当地租屋进行摘取人体器官的罪恶勾当，因为尸体太多，没办法全部埋入地下，又安装了饲料粉碎机处理被摘取器官之后的尸体。相关事件披露之后，四川乐山当地警方介入调查，声称是谣言，目前正在处理造谣者。不过网民就表示，官方一出来辟谣的话，就造实了这件事的真实性。相关事件的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亦都欢迎知情网友提供消息给我们。据中共官方通报，8月25号广西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宗，其中南宁市江南区5宗，防城广东兴市8宗。当日有800多万人口的南宁开始了全民核酸检测。网上影片消息指，南宁富乐新城整栋楼的居民被拉走隔离，新阳路社区下发了临时管控通知。而南宁西乡塘区一间超市的老板娘26号向本台表示，25号宜兰湾这里管控了一日，不给入亦都不给出。南宁兴良区教育局仲紧急下发了停止学生报到的通知。25号台风马鞍登陆广西，气象部门发出了台风橙色警告、暴雨蓝色警告，重大气象灾害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25号晚至26号日头，台风影响南宁市西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大风4至6级，阵风7级。网上消息说，气象部门建议民众尽量不要出门，但是各学校就要求学生和家长到学校做核酸检测。负责南宁市良庆区学校核酸检测的一个防疫人员26号向本台证实了这件事。他说，我们25号去做核酸检测的，我们学校做了。而上述的超市老板娘仲披露，即使有些家长在当日已经做过一次核酸检测，但是有学校仲是要求学生和家长再到学校做一次。老师要求家长和学生一起做，我们就去做了，这段时间我们日日都做。网上影片显示，家长和学生冒着台风在马路排队等待核酸检测，一些核酸检测帐篷被吹冧。而今大费周章之后，大陆通用信息平台今日头条就有消息说，所谓的五人阳性是一场乌龙，广西南宁相关部门不将一家五口的核酸阴性报告写成是阳性。南宁市民黎先生向本台表示，是不是五个人有阳性谁知道啊，不是他们讲了就算，有时没有他都说有，大规模做，劳命伤财。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疫苗、这个核酸都不是好东西。中国四川卧龙基地16岁大熊猫翠翠近期生了小熊猫。中共喉舌央视新闻18号在官方微博为事件特别发表文章，邀请中国网友为熊猫 BB 改名，怎知道熊猫妈妈翠翠的名字意外引起关注，网民纷纷藉此表达不满， 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央视见势色唔妥，立即就删除敏感嘅留言，甚至关闭评论区。脆脆两个字点解咁敏感？原来脆字嘅结构可以拆分为三个简体字：杂杂卒。喺大陆网络世界，脆字隐含杂死两次嘅意思。於是在央視為這隻熊貓 BB 改名的消息的評論區，中國網民就直接留言，讓我們一起來奇吹。吹吹就叫吹吹，好可愛的名字，我感動又不感動等等。類似的留言累計到接近1500條的時候，央視新聞或者新浪微博審查員才發覺出事，之後他們將央視這條消息的所有留言過濾隱藏同埋关闭咗评论功能。而转发呢一则微博嘅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官方传媒，亦都跟住陆续关闭咗评论功能，或者启动留言过滤功能。例如将评论区嘅留言想必呢一只小可爱能够托200斤足等等嘅影射习近平嘅内容隐藏。不过相关嘅消息仍然喺网络持续传递。知名肉包，意思系指侮辱习近平嘅账号。维尼之声24号在推特和 Telegram 创立了这只熊猫叫什么的话题讨论。知名博主长国娃哈哈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由陋习、奇趣、庆封帝到小学生，习主席曾经闹出过的笑话都令敏感词库增加，与习近平相关的敏感词起码有2000个。中国网民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批评政府，因此只能够不断用新的隐晦词来避开审查。他直言中共的做法是掩耳盗铃，人民的不满层层累积，最终将会爆发。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对于今日我们提到四川乐山发现大量人体尸骸和买卖器官有关，你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